诗篇三十三篇他这样讲，愿全地都敬畏耶和华，愿世上的居民都惧怕他。那当然我们现在这个世界上的居民主要的问题就是不怕他，也不认为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然后他又讲到这个世界上的政治啊，或者说世界上的历史，因为我们一讲到历史的时候总是列国的历史，对吧？不是讲你家的历史。他说耶和华使列国的筹算归于无有，使众民的思念无有功效。那谁的筹算才立定呢？耶和华的筹算永远立定，他心中的思念万代长存。因为我们在中国长大就是念这种政治八股念惯啊，所以读到这些话呢就是不太上心。其实这些话是非常重要的，你马上就要问了，那什么是列国的筹算，什么又是耶和华的筹算，他的筹算真的永远立定了吗？那既然把两件事情摆在一起，这个列国的筹算和耶和华的筹算有什么关系呢？诗篇三十三篇就接着说了，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有没有哪个国以耶和华为神的？现在我们可能说，哎，哪一个国家他是基督教是他的国教，这个都是假暂时的，对吧？啊，底下他就解释，他所拣选为自己产业的那民是有福的。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国家呢，可以称得上是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就是从前的犹太人。但是我没说是现在的以色列国，因为现在的以色列国算是列国的筹算呢，还是耶和华的筹算呢？哎，这个是值得啊争议的事情。总之，耶和华从天上观看，他看见一切的世人。从你的个人，从你的家庭到你的国度啊，他都看，从他的居所他往外查看地上一切的居民，他是造成他们众人心，他不单是抓我们个人的心，他也知道一个国家的心，一个民族的心，以前的心，以后的心，他留意他们一切作为的。耶和华留意我们，对我们来讲是好消息，是坏消息呢？然后他就提出一个劝告了啊，君王啊，不管你现在是当权的大大呢，还是要出来选总统的这个普普呢，你要记得，君王不能因兵多得胜啊！你以为你票多了得胜啊？有的地方是不需要选票的，对不对？我只要有勇士就可以了，大力就可以得救。但他说这些都是枉然的。那这些话呢，对我们今天的世界应该就有特别的提醒啦。因为我想弟兄姐妹都同意，我们处在一个相当不同的时代，真的是末世到了。那在这个时候，就着这个诗篇给我们的角度来看呢，哎，圣经说了啊，万民都像水桶的一滴，又算如天平上的微尘。我们在神的面前是非常非常微小的啊。那我们看人的历史啊，包括我们现在看现在的世界上的政治国度的走向，你觉得这个叫做新闻，这个叫做最大的事，今天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发生，是不是？可是呢，其实都是水桶里面的一滴。我们一定要知道，在人的历史背后啊，有一个神国的，我们不说它是历史了，它是一个神国的进程，它是一个神国的进度。在这个神国的光照底下呢，这个地上的政权呢，有的国度就为了彰显他的荣耀，有的国度呢就是彰显他的愤怒啊。所以在罗马书里面，保罗讲得很好，他说窑匠难道没有权柄从一团泥里拿一块做成贵重的器皿，又拿一块做成卑贱的器皿吗？有的啊，这不只是指一个人，这也可以指一个国度。他又说了，在大户人家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作为卑贱的。这个所谓的大户人家是指着神国来讲的，这个器皿呢是指着人的历史，人的政府，人的国度来讲的啊。那你这个国度可能是一个贵重的国度，可能是一个卑贱的国度。在历史上的确除了以色列之外呢，也曾经有很短暂的时间呢，有一些的国度在神的手中成为一个贵重的国度，的确是有的啊。 但是我们念了点书，有点文化，现在知识又这样的方便，所以我们能够纵横看见很多很多从前的事情，过去的事情，圣经里面的事情，圣经以外的事情，对不对？你应该有一个结论，就是人所打造的历史啊，不管是以前打造的，现在打造的，正在打造的，是不是？你不能改变神国的历史，你甚至也没有办法影响神国的进程。你要是聪明的话呢，你就把自己啊与神国连在一起，你以天上的旨意为念，让天上的旨意行在地上啊！无论是你个人、家庭、你的工作，甚至你的国度，对不对？都是一样的。你如果不明白这个道理，那你很可能在神的手中就成了一个卑贱的器皿，甚至成为一个他愤怒彰显的器皿，那就不好玩了。好了。那我们讲这些呢，这只是一个大的概念，这个概念我相信弟兄姐妹应该是可以同意的啊。如果你在这个概念上都有问题了，那你就没办法听下去了啊。我们今天要讲的一段历史是哪一段的历史呢？今天主要就是跟大家讲故事，故事讲完了你要自己做一个答案啊，不是自己做一个了断，也可以这么说，你要决定，你要决定在神国的历史里面，谁是最关键的人物。那我们只看一小段的历史，这一小段的历史是圣经里面可以说基督徒最不熟悉的历史。我先给大家一个框架啊，有几件事情我们一定要知道啊。所罗门建圣殿大概是公元以前960年完工，这都是大概的，因为人推算有好几种不一样的推算法。他完工以后大概250年啊，或者200年，有先知以赛亚。所罗门建完圣殿以后，很快以色列国就分成北国、南国，北国叫以色列啊，南国叫犹大啊。这些事情你要是不知道的话，那你就需要去找李弟兄啊开课恶补了，是不是？哎，这些事情弟兄姐妹读读圣经应该明白了。那北国王国在什么时候呢？北国王国大概在公元前722年啊。北国王国，南国还没有王国，是不是？除了以赛亚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物，我们今天会去看的，就是公元前605年被掳到巴比伦的一个 teenager， 像我们这边的青少年一样。他被掳了之后不久啊，可能过了20年了，南国也亡了，就是公元前大概586年啊。所以你算算看，从所罗门建圣殿那个以色列全盛的时期到他亡国有多少时间？那亡国以后大约70年了，又开始所谓的第二圣殿啊，也是被掳归回的民开始回去建那个第二圣殿，因为头一个圣殿被巴比伦王毁掉了嘛。那第二圣殿建好了大概是公元前516年。第二圣殿建完了之后，圣经还有记载，就是后来的以斯拉尼西米亚，就是公元前440年啊。太多年代你记不清楚了，你就弄一个大概的年代。所罗门建圣殿你算1000年，以赛亚你算750，但以理你算600，第二个圣殿你算500，是不是啊？以斯拉尼西比你算400，就跟咱们中国人买菜一样，这样就容易记得了，好不好？哎，1750，600是谁啊？但以理，500是谁啊？第二圣殿，400是谁啊？尼西米，那零是谁呢？那当然就是主耶稣来了嘛。就是这一段的历史，尤其是他们亡国以后的历史啊，我们基督徒是非常稀里糊涂的啊。我听说你们今年的目标是哈该书里边的我们起来建造吧，那你一定要弄清楚这段历史啊，要不然建造什么呢？对不对？你不能在第二圣殿时期建造第一圣殿呢，那这一切的事情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哎，我相信你们应该已经有一定的探讨啊。那我们今天呢，就是把它大概的这些事情呢，从一个稍微不一样的角度看过去，好不好？首先我们看见，哎，这个图呢是北国南国，北国是以色列，南国是犹大，所以这时候你晓得已经到了主前1000年左右，对不对？那北国最大的敌人是谁呢？啊，那你去读圣经的时候，你就会注意到了，注意什么呢？什么时候有个不熟悉的名字突然出来了？那老基督徒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那些不熟悉的字、不熟悉的名字啊，我们读圣经读了几遍以后也熟悉了，然后就麻木了，你就很难答这种问题。 北国以色列他的敌人是谁？你要读圣经，读着读着，他有一个王叫做亚兰王突然跑出来了，本来没有的。以色列进迦南，这个迦南七族里面没有亚兰王，这个亚兰到底是谁呢？哎，这个说来话长，咱们就不讲了。总之你要去注意到这个亚兰王突然跑出来了，而且亚兰王不但跑出来啊，他是北国以色列整个在亡国之前他们最大的一个敌人，给他找最多的麻烦就是他。你看这边讲到亚兰王便哈达聚集他的全军，率领多少个王啊？32个王。哎，他周围还有一大堆小王，带着驹马上来围攻撒玛利亚，又差遣使者进城见以色列王亚哈。亚哈当然就是那个耶洗别的先生嘛，是不是？那后来在以利沙的时代呢，我们也特别知道亚兰王的元帅乃曼在他主人面前为尊为大，因耶和华曾借他使亚兰人得胜。哎，这个耶和华曾借他使亚兰人得胜，这个话讲的有点酸唧唧的，对不对？他得胜，得胜打谁啊？打以色列。他是个大能的勇士。那底下这句话是最有意思的，只是长了大麻风，你的先生啊，高升啊，或者你自己呢发达呢，你得了个什么好处，得了个什么奖，比如说诺贝尔奖啊，那你一定要看看你现在是大能勇士，你有没有一个问题叫做只是长了个大麻风呢？所以这个亚兰王啊，在以色列的历史里面是他最大的敌人，到了亚哈的时候已经接近以色列王国的时候了。你读着读着你就看不出来有别的国家会来把以色列国灭掉。你如果圣经没给我们结局啊，如果我们活在那个时代，但你说以色列国危险不危险？你说危险啊，危险。那我们会灭在谁的手里面？也就灭在亚兰王的手里面了，对吧？就像你现在逃到台湾去问台湾同胞说你现在危险不危险呢？他说危险。你会谁跟你打仗啊？他总不会说这个啊，那个金三胖叫什么名字我忘记了。他总不会说到北朝鲜去，对不对？这眼看着是不会变的事情了，可是突然在以赛亚书里边，我说是突然呢，其实这样讲也不对，因为刚才记得吗？北国以色列是什么时候亡的？722年亡。以赛亚是什么时候啊？以赛亚是750年就开始做先知了，比他还早哎。他突然在以赛亚这个先知的口中里面出了一句话，什么？不是亚兰呢、啊？是谁呀、啊？亚述是我怒气的棍，手中拿我恼恨的杖。哎呦，你看看，那咱们中国人念这些圣经啊，因为名字不熟、历史不熟、地理不熟，所以呢，往往里面很多重要的教训你就会忽略掉。这一忽略掉呢，你就对神要给我们的信息就忽悠过去了。这亚兰是谁呀、啊、？Kingdom of Aaron, Damascus, 不好记你就记，亚兰就是大马士革，大马士革就是亚兰。大马士革在哪里？你稍微有点概念，离以色列不远。那亚述呢？亚述不是亚兰，在以色列被灭之前，亚兰突然就被亚述国灭掉，这是个很特别的事情哦。这在历史上是一个很惊人的事情呢。可是如果我们读圣经不留心，不去稍微研究一下亚兰是什么，亚述是什么，那你觉得这两个国家好像差不多，是不是？以赛亚是这么讲的，他那时候跟亚哈斯王讲，耶和华必使亚述王攻击你的日子临到，不是亚兰王，你和你的百姓并你的富家自从以法莲离开犹大，所谓以法莲就是北国了，离开犹大就是南国了，未曾有这样的日子。那时主必用大河外啊，这字怎么念不会念啊？这个剃头刀啊，就是亚述王剃去头发和脚上的毛，必要剃尽胡须。这耶和华讲话，这个形容起来是非常有意思的啊。那你看，你对中东的地图应该稍微有点概念。这个紫色的地方呢，就是亚述，这是大河那边的国。哎，离他离得很远了、啊，向来跟以色列没什么关系，以色列只是受他旁边那个大马士革欺负。可是当大马士革在欺负他的时候，亚述国啊，已经在你不知不觉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没有世界新闻嘛，对不对？你想早200年呢，乌克兰跟俄国人打架，我们根本不知道， 那时候他们不知道外面还有什么事情呢。死色这一块啊，亚述王啊就突然发达起来，那就是借着先知的话对以色列王讲啊，亚述王要来替你立法了。果然这个历史呢就照这个演变下去。所以你说到底哪一个是历史的主导，是神国呢还是人国，对不对？为什么要看这段历史？这段历史特别清楚，而且因为离我们已经不是太远了，所以有足够的史料、足够的历史地理、足够的地图呢，让我们去看。这个网上你要去找的话呢，你可以去找啊。当然就是说你现在我们在国外是比较方便一点，你也会点英语嘛，那你就去要把这个亚述的英语是什么。那尤其你要查亚述国，你不要光查亚述国，查出来一大堆东西，你要查新亚述国，就是NEO 啊 ，New Assyrian Empire， 你看什么东西呢？特有意思呢，就是看 year by year， 你就这样去搜，你在那个油管上就可以看见。有的人就把这个每一年呐、亚述国或者等一下我们要看到巴比伦帝国，它那个扩张的速度啊，把你做成地图，看着非常吓人的。亚述国突然之间就长起来。亚述是个文明古国，它是在两河流域最主要的国家之一，北边是亚述呢，南边是巴比伦。大部分的时候在历史上呢，亚述是军事强盛，巴比伦是文化强盛，所以亚述统治巴比伦的时间很多，巴比伦统治亚述的时间呢就很少。那这时候亚述发展起来是理所当然的，只是以色列国不知道，犹大国不知道。然后果然呢、亚述国就来把北国灭掉了。何西亚第九年，亚述王攻取了撒玛利亚，以色列人就一下子就掳到亚述去了。这是他们第一次被掳啊！亚述掳以色列人也是掳了至少两三次啊。那掳到什么地方呢？安置在哈拉歌散的哈伯河边，并马代人的城邑啊，又出来一个名字，不太知道是什么。这些东西平常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跳过去，但你要晓得圣经所记载的话没有一句是可以让你跳过去的。你如果去好好的学习一下这些的历史，一定对你大有益处。首先他安置在这个河边呢，并不是安置到很远很远的地方，他仍然是安在两河流域，并不是一个特别偏远的地方，仍然是他们的文化农业中心。亚述就是尼尼微，刚才说了，亚兰就是大马士革，这两个是不一样，差得很远。亚述王又从其他的地方，因为他这个国度扩张得很厉害，把外族的人呢就迁来安置在撒玛利亚的城邑，代替了以色列人啊，他们就得了撒玛利亚，住在其中。那这就是后来为什么新约的时候犹太人不跟撒玛利亚来往的原因，因为对犹太人来讲，他们是什么杂种，血统不纯正，是不是？所以这个种族歧视从开头就很厉害了。哎，因为是外族迁进来混杂的，你知道吗？好了好了，那这样子北国被亚述灭了，南国呢？哎呦，这个时候以赛亚又说了，他这句话说的那真的是露骨啊。他说，你们的地图已经荒凉，你们的城邑已经被火焚毁，你们的田地在你们眼前为外邦人所侵吞，既被外邦人侵覆，就成为荒凉。这是讲到犹大国，这不是讲到以色列国。他讲这个话的时候，要么北国已经被灭，要么北国已经被打败很多很多次了。他说仅存锡安女子，就是犹大国那块地啊，好像什么东西呢？好像葡萄园的草棚，瓜田的茅屋。哎，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是从乡下来的啊，我在台湾是在乡下长大的。那乡下台湾都是水稻田，水稻田中间呢，那个农夫就搭个小茅棚子，常常下雨嘛，对吧？里面可以摆点东西。那旁边都是水田，对吧？中间有个小茅棚，很显眼的。这也是一样， 葡萄园里面有个草棚，瓜田里面有个茅屋，露在那是被围困的诚意。底下这句话就很出名了，若不是万军之耶和华给我们稍留余种，我们早已像索多玛俄摩拉的样子了。他为什么要讲这个话呢？就是你们被耶和华责打的啊，浑身的青肿啊，上面的伤还没好呢，底下的伤又来了，你们还不醒悟，还不害怕吗？那他这个话一讲就晓得了，这是从天上看，从神国看，神非常的为犹大人担心。为什么呢？因为你看这个地图就知道，那个时候没有卫星啊，但是我们现在有卫星啊，你看见了没有啊？你看见了没有啊？这个绿色的，深绿色的是以前的亚述国的领土，浅绿色的呢，就是亚述国征服以色列以后，他一直打到埃及，每个地方都是他的势力范围了，只剩下一个小小的犹大，他长得还有点像台湾，是不是？就剩他了。你看怕人不怕人呢？很怕人，可是要不要害怕？不要害怕。为什么？这是人的历史跟神的历史摆在一起看。人在犹大国里面，先知一直跟他们说话，他们不醒悟，因为他的眼睛只能看到可能十里之内，对不对？他看不见整个神国的进程。那之所以犹大能够存留是为什么？因为耶和华嘛，你犹大还是以耶和华为神的，他现在要管教你呢，你要听话。那时候你问犹大人，你们现在最大的敌人是谁？你们国家很危险，你们要灭，你一定灭在谁的手上？他一定说习近平，对不对？他不会说北朝鲜的。可你要不要猜猜怎么回事？突然犹大王亚门的儿子约西亚十三年，大概是公元以前627年，直到今日这23年之内，常有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这是谁啊？这不是以赛亚，这是耶利米。耶利米大概是公元前604年左右开始讲这些话，他讲这个话的时候已经有23年先知的话警告他们。在这23年里面，他提出来要灭你们的是哪一个国啊？居然是北朝鲜呐！常有耶和华的话临到我，我也对你们传说，从早起来传说，只是你们不听。万军之耶和华就说了，因为你们没有听从我的话，我必召北方的众族和我仆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攻击这地和这地的居民。哎呦，你们的王已经不是我的仆人了，谁是我的仆人了？习近平才是我的仆人。要命了，吓人了。这个不但攻击你们了，四围一切的国民，我要将他们进行灭绝。这个灭绝的年代在586年，以致他们令人惊骇嗤笑，并且永久荒凉。这一些的国民要服侍巴比伦王70年啊。那我们读到这个地方呢，我们也需要有一点政治上的常识了。我们常常说以色列人亡国了2000年，是不是？难道他们是那个地方唯一亡国2000年的人吗？不是，周围四围一切的国全部被灭掉，这灭掉就没再起来了，可能埃及稍微再晚一点。有没有看见？有一个是人间的历史，有一个是神国的进度，哪一个是主导啊？神国的进度是主导啊。只是你如果活在那23年里面，你活在以色列犹大这块小小的地方呢，你眼睛看不远的，你光看见人间的历史，你看见共和党民主党在那争啊争啊，是不是？你没办法看见神国在背后的主导啊，那你就会失掉方向了。所以这个都是还没有发生的时候他就已经讲了。我们常常说，哎，圣经的预言很准确啊，世界上的事情呢还没发生他就已经讲了。其实这样的讲法是不对的。世界上的事情之所以这样发生，是因为神国的进度在那里，神国的进度在那里，后来的事情才会这样发生的。那我们再往下看，巴比伦这边我们就比较熟悉了，对不对？但以理被掳啊，就是这样子。哎，那巴比伦是怎么回事呢？你看看啊，尼布布拉沙是不是尼布甲尼撒的爸爸？巴比伦帝国呢，突然就反过来吞灭了亚述帝国，就像亚兰被亚述灭，是非常快的事情。一下子，这个巴比伦帝国，他那个版图啊，比亚述帝国还要大，这次就全吞下去了。 但说他全吞下去也不太对啊，这还有一个地方，这都是有点像台湾，就是像推罗还没有吞下去，因为推罗在海里边，一个小城打起来太麻烦了，所以一直没有打，直到亚历山大才把它打下来啊。这个话外的不表，嗯，但是你要知道，巴比伦帝国的前面讲啊，犹太人要服侍巴比伦王70年，那你要不要猜猜巴比伦帝国这个？新巴比伦帝国 New Babylonian Empire 它的年代有多长，你要不要猜猜，你要不要猜猜，70年，不是因为他只有70年所以犹太人才服侍他70年，是因为神说你们要服侍他70年，所以神把新巴比伦帝国兴起来，70年满了你就没了，这么快，哪一个是主导，哪一个是跟在后面，一定要搞清楚。然后在这个巴比伦帝国根本还没兴起来之前，圣经还有一段非常吓人的话啊、这两个字呢，就是说跟我们刚才念的圣经不一样啊，就是开头的时候李弟兄带我们念过了，是居鲁士吧？哎，但是早的和合本都是说古列，他是 Cyrus 哈，不管啊，这个人呢，就是后来的波斯王。我们知道波斯亡了巴比伦，背后的历史非常有意思，因为它都是完全出人意外的事情。有一段圣经说，这个居鲁士他是我的牧人，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必下令建造耶路撒冷。哎，你要不要猜猜这是谁讲的话？必发命立稳圣殿的根基，耶和华所高的居鲁士，我搀扶他的右手，使列国降服在他面前。那我们现在知道，他一定不是亚述王，他也不是巴比伦王，他居然是波斯王居鲁士。为什么这个王会兴起来呢？是因为我的仆人雅各，我所拣选以色列的缘故，是因为神国的进度，他又在地上兴起了一个，突然兴起了一个国。这个国居然能够把强盛的巴比伦在这么短的时间完全推翻掉，而且这个人要传扬我的名，他知道在我以外没有别神，除了我以外再没有别神，他还特别对居鲁士讲，你不认识我，我给你输赢，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使人都知道除了我以外没有别神，我是耶和华。那要不要猜猜这些话是哪一个先知讲的？好多弟兄姐妹不太晓得，因为你不太念，那本书太长，这是以赛亚讲的。哎，记不记得以赛亚是多少年代啊？750，那个时候巴比伦起来了没有？没有，那时候波斯在干什么了？还早嘞。可是他这时候就讲了，你根本还没生出来我就认识你，你不认识我，我拣选你，居鲁士必建造我的城，释放我被掳的民。哪一个民呢？从谁底下被掳啊？巴比伦手下被掳，不是为公价，不是为赏赐，这个就是耶和华最喜欢用的谜语了啊。那我们现在晓得了，你看这块地上啊，你大概应该有印象嘛，亚述国、巴比伦国，巴比伦国是整个波斯湾这一块全部占下来，那这就是天下最强盛的一些权力。那个马代人、波斯人哪来的呢？晓不晓得哪来的？他不在这块地上，这个山脉叫 Zagros Mountain， 很高的伊朗东边的山脉，而且这个山脉不是一个山脉，是很多排队的山脉，就把两河流域和近东啊，叫中亚草原啊，这些地方就隔开来。那这个山脉上面一直有一些的什么啊，像我们讲的这种边缘民族，一直有一些游牧民族，他们是什么人呢？他们叫做马代人，那是一些游牧的部落，他们可能都是从这个中亚草原，中亚的草原就是说你可以从这头啊一直跑跑跑跑跑跑跑跑到中国那一带去，嘿嘿嘿，没什么拦阻了，而且一路上呢啊，你的骆驼啊、你的羊啊、你的牛啊都可以吃草的，我们老祖宗就这么来的。那在这个山地呢，有一些游牧民族，人家认为是这边可能闹了饥荒了，他们下来找东西吃。总之这些人呢叫做马代帝国啊，马代人。那马代人怎么会这么强盛，一下子连巴比伦帝国都灭了？你要记得巴比伦帝国的时间并不长啊，只有70年呢。所以在巴比伦帝国之前的亚述帝国啊，他们就特别喜欢找这些马代人 找他们要什么？跟我们现在要宝马。亚述人他们用的是楔形文字，对不对？刻在泥板上了。你现在可以找到好多好多，他们每次啊立了一个什么战功啊，他就要刻一个碑啊，弄个什么泥板啊。然后你不要以为巴比伦、亚述这些东西是好像没有文化了，不，他们那些王是非常有学问的。这个亚述最大的一个王，他自己自夸，这都是在碑文上可以找出来。他说我可以解那个最难解的惩罚处罚的题目，懂得星象，他也能够懂得亚述以前我们现在已经没办法解的这种古文，他说是洪水以前的古文字他都可以读。这个王啊一定要有学问，为什么呢？你看这个巴比伦王就晓得了，他做了个梦，他要那些术士来解，那术士解不出来那还好办，那术士要是解出来，他能够随便被你忽悠吗？那你要策反个政变，那不就很简单了吗？所以这个王的本身一定要有学问了。我们不太注意这个事情，你仔细读但以理书啊，那个时候巴比伦王就要从犹太人中间选一些什么聪明没有传奇的，简单的讲就是什么官二代、富二代啊，又长得又好的，将来可以在宫中势力，然后教他们一切加勒底人的语言文字还有学问。这个学问包括什么？包括星象学。你不要以为那个是迷信啊，占星当然是迷信，可是你要迷信以先啊，他一定要把那个星象啊、运行啊、日食啊、月食啊，他要算得准准准啊，要不然你这个根本没法靠这个吃饭，你算准了才能够胡说八道，对不对？哎，所以他要学这些东西啊，他要先学理工科才能学人文啊。那他学好了之后谁考试？你有没有注意到谁考试？圣经真的是很有意思啊，它是很好看的故事书。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亲自预考，你去看，巴比伦王自己去考，考完了他说但以他们比其他的人聪明十倍。这些王不简单的啊，那这些王虽然不简单，建立起了不得的文化，各方面的工艺文化都非常非常的强盛，可是在山上的这些人啊，他们不太有这个东西，所以你要找马代的历史就很难找，因为他们是游牧民族嘛。亚述王啊，这个巴比伦王就叫他们要马要马。那这些游牧民族被你逼久了之后啊，他就会去干什么？这个汉朝太会打这个蒙古人啊，蒙古人迟早要有一个什么，有一个成吉思汗出来，你放心哈。嗯，嘿嘿嘿，结果这些游牧民族就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因为受到逼迫的缘故，就开始组成一个新的帝国。这个帝国又被从南边来的波斯王叫做 Cyrus， 就是刚才讲那个居鲁士，他在很短的时间一下子把它统一起来，并且呢再抓权，就把巴比伦帝国整个给你倾覆掉了。好厉害啊，这是从550年到330年，直到330年他们才被亚历山大所征服。那你再看看啊，但以理的年代，还有回归哈该的年代，以斯帖的年代，尼西米的年代，马阿基的年代，和刚才是一样的。波斯帝国的年数是但以理、贝鲁、居鲁士下令回归建圣殿开始，一直到旧约的结束，就是马拉基书，那大约200年的时间，就是波斯帝国的寿命。你要知道哪一个为主导，神的国为主导，神要做的事情在前面，才有人间的事情发生。我们一定要看清楚这件事情，要不然你单活在现在这个时代，你就给搞得七荤八素。现在有好多的基督徒过度热衷的去参政，还要选川普，是不是？什么样的人都有，嘿嘿嘿，你稍微小心一点啊！你要知道，常常这些事情是白费力气的。那这个就是波斯帝国，那就波斯帝国，你看就比刚才的巴比伦帝国怎么样？还要大，很怕人的。然后同时这个时候神做事已经不是在局限自己在这个以色列的会幕里面圣殿里面做事，他说耶和华出了圣所啊，世上万国要肃静， 你们知道这个经文吗？很多诗班拿这个东西唱，他不知道这个话什么意思。这话就是在这个时候，神做事已经不被以色列局限了，他已经出来了。世上的万国，他直接做事，他直接把波斯王兴起来，巴比伦王兴起来，为了要带进神国来。波斯帝国在很短的时间长大呢，这个我们就不讲了，这本来一些比较有事情、有意思的东西，但是我可能没有时间啊。那但以理在波斯帝国之前，在巴比伦的时候，看见什么？有个公绵羊往西、往北呀、往南抵触，那个就是讲到波斯帝国的扩展，对不对？没有人能救他脱离他的手，他任意而行，自高自大。我正思想的时候，见有一只公山羊从西而来，遍行全地，脚不沾尘。弟兄姐妹，哎，我说读圣经的时候，你要常常有一个比较冷静的眼光。你知道不知道这句话里边最惊人的是哪一个字？对但以理来讲是最惊人的是哪一个字？晓不晓得？我们知道这个是讲到亚历山大东征，但是你晓不晓得对但以理来讲这句话太惊奇了？为什么？这固然是讲到公元后334年亚历山大来灭波斯啊，但是你要知道，对但以理来讲，最怕人的是所谓的从西而来。到目前为止，亚述国、亚兰国算是从东而来，巴比伦算是从北而来，波斯马代算是从北而来，这是整个世界文明的重心。圣经历史头等通通在这一块里边，从来没有一个国度叫做什么从西而来，脚不沾尘，遍及全地。那当然我们很清楚，他亚历山大死了以后，这个国分成四国，这个我们就不讲，这个大家应该晓得。但是那个从西而来，就像我们看见外星人一样，怎么突然西边来了一个文明是这么样的强盛？但是为什么会有希腊人？为什么希腊之后又有罗马人？就是刚才所讲的，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是他有一个神国的进度，才有地上的民主党、共和党。列国的筹算其实都是虚空的，你要看见背后的那个东西。所以但以理讲的对，他说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直到永远，智慧能力都属乎他。他改变时候立日期，废往立往。但你要明白这个事情，你要做一个智慧人，你要做一个聪明人。神会把智慧赐给我们，把聪明赐给我们，如果我们愿意放宽我们的眼界，看见这个世界背后那个神国的进度，那你就开始有福了。当然这个事情还没完啊，底下的事情就是你们讲到哈该书肯定讲的这个事情啊。然后波斯王居鲁士元年，耶和华要应验耶利米口中所说的话啊，就让他通告全国啊，说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重新建造他的殿宇，在你们中间啊，凡做他子民的可以上犹大的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重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殿。这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字是什么？最重要的一个字跟我们今天所讲的题目有关系的最重要的一个字是什么？最重要的字是可以，凡甘心乐意的都可以去。最特别的字，为什么？巴比伦王是耶和华兴起来的，古列王还没生了，耶和华已经招他了，以赛亚、耶利米通通是耶和华招的先知，他没招你做先知，你就不能做先知，对不对？但是这里不一样，哎，谁愿意的啊？今天教会要打扫清洁，谁愿意来就可以来，一模一样的事情了。这时候70年，还有一些老头啊，是当初被掳来的小孩子，谁愿意回去，谁就可以回去。结果谁回去了？圣经开始点名了，圣经这个名单呢一共点了3次，以斯拉记点了2次，历代志点了1次。于是从那个凡甘心乐意的都可以底下一个字叫做于是，便雅悯、犹大的族长，两族的人。以色列有几个支派啊？12个支派，只有几个支派回去啊？2个支派加上利未人，3个支派。 这三个支派的人怎么回事呢？一切被神激动他心的人都起来要上去耶路撒冷造耶和华的殿。底下一段你再会背圣经，我不太相信你可以把这段子背得滚瓜烂熟，太难背了。他说以色列人民的数目记在下面，大概是什么巴路子孙这个子孙那个子孙，很多很多的。我们比较熟悉的有什么伯利恒人呐、基列耶林人呐、伯特利人呐，每一个支派每一家里面到底出了几个人，通通被记下来。连所罗门的仆人的后裔，歌唱的守门的啊，连你的门房还有那个清洁工，是不是啊？哎，通通都记在里面。会众总共有多少人呢、啊、人不多，42360名，加上他们的仆辈7337名，又有唱歌的200名，就这么多了啊。你就算42360就好了，可以了可以了。回去了怎么样？大家当然都知道啦，他们建殿的根基的时候啊，就少年人就欢呼啊，老年人就哭啊。那为什么哭呢？因为照这个居鲁士下的令啊，这个殿啊有多大啊？殿高60肘，宽60肘，用3层大石头，1层细木头，就这样子了。有没有蓝图都成问题啊。所以小孩没见过吗？我们现在又回来了，对不对？老头呢，当初见过的，现在回来又见了个这么小东西，是不是简直就像是在李弟兄家后院见的？哎呀，这怎么办呢？这什么教堂啊？所以他们有人哭啊，有人笑，对不对？然后他们建起来了没有？回去大概20年之间是把它建起来了。因为先知哈该跟他们说我们起来建造吧，还有很多劝勉的话，这殿就修成了，真的就修成了。那修成了又怎么样呢？没怎么样啊，以后还没故事，没什么故事啦，只剩一点点啦。后来以斯拉又回来，尼西米就回来，然后就结束了，你知道吧。那最后他们守了一个逾越节，对不对？可是神的话怎么说？神的话说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在这地方我必赐平安，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这话大家懂不懂？我想这话不难懂。这后来的荣耀，这殿是讲到耶稣基督嘛，对不对？但这殿后来的荣耀之所以能够大过先前的荣耀，它中间有一些什么在神国历史上最关键的人物是绝对不能少的。大家有没有开始思想这个答案？这个最关键的人物难道是尼布甲尼撒？难道是但以理？难道是居鲁士？是谁呀、啊？到亚历山大把这个整个的天下打下来之后，真的就没有声音了，真的就没有声音。那个时候是主前330年，到主耶稣来呢是差不多可能主前3-4年吧，所以你就说他300年好不好？300年长不长啦？300年长不长？你要是小孩你就说长。我马上要70了，300年是70的几倍啊？4倍多一点。那70年长不长啊？哇，你要是才17岁，你觉得很长？你要像李弟兄已经80岁了，那他回头一看，这80岁就像做梦一样，一眨眼就过去了，对不对？我70岁再乘3就200多年了，再乘4就快300年了，绝对是看得见的。从亚历山大灭了权力到主耶稣来，就这么几代人而已，绝对看得见。到亚历山大再被罗马所灭的时候，这是罗马帝国的版图了，比希腊的版图还要大。圣经开始说话了，当那些日子，凯撒利这个亚古斯都啊，就是奥古斯都啦，有旨意下来，叫天下的人都报名上册。这是什么？居里纽做叙利亚巡抚，叙利亚就是亚述那一块，从前以色列那一块，通通叫做叙利亚省。这是居里纽做叙利亚巡抚的时候，头一次行报名上册的事。底下有一个非常特别的情况啊，众人各归各城报名上册。那各归各城是归什么城呢？约瑟从加利利的拿撒勒上犹太去，到了大卫的城，名叫伯利恒，因他本是大卫一族一家的人。弟兄姐妹，有没有看出来这里边的事情？谁是历史上最关键的人物啊？你说是约瑟、玛利亚，你说主耶稣，主耶稣当然不能算了啊！你打什么地都打主耶稣是赖皮的，应该不会错的。 可是除了主耶稣之外，谁是最干净的人物？你看见了没有？你看见了没有？那个时候，因为居鲁士下令，居鲁士元年下令说，凡是耶和华的子民可以去，几个月之内他们就去了。你没有时间准备，其他老早被掳到两河流域，在那边安居乐业。其他十个支派的人没有人回来，其他九个支派的人没有人回来，就是那42896个还是多少个人，就他们回来了。你有没有答案啊？谁是历史上最关键的人物？是那一些回来的人。那回来到伯利恒的132个人里面，里面就有谁了？有约瑟，玛利亚的祖先。虽然约瑟的爸爸不是约瑟的爸爸，约瑟也可能就是他老爹，对吧？也许他爷爷。他们几代之间到了那个地方干什么？他不过修完圣殿就是做木匠嘛。那你说做木匠能够干什么呢？你有没有想过啊？这几代下来啊，到耶稣来的时候啊，我请问你，耶稣的十二个使徒哪来的？蹦出来的？临时从墨西哥移民上来的？啊，他哪来的？你有没有想过那个老西面，还有那个亚拿老亚拿是别的支派的，其他的可能都是犹大支派。他们在圣殿里面等候弥赛亚，谁叫他们等候的？他们等候了多久啊？也就是300年之内，最早迁回来以后，一共迁了三批，但是最早这批是最重要的。这一批人的后裔里面，有的变成了法利赛，有的变成了撒都该，但是也有相当的一批人变成什么？耶稣的门徒，施洗约翰的门徒，他们就是使徒的前身。但是这些人从哪儿来的？这些人是当他们听见波斯王下诏，凡愿意的，凡甘心乐意的可以去，他们就去了。他们去了那边，事情大致还算顺利，就建了个小店，是不是？建完了就没消息了，真的没消息了。弟兄姐妹，他们才是神国历史里最关键的人物。而且这些人物呢，不是耶和华事先安排的，耶和华只说你可以去，甘心乐意你就可以参与。好了，我这个讲道是没头没尾，但你如果听懂你就听懂了。耶和华的话在撒迦利亚书里面讲，谁看这日的事为小呢？你千万不要以为你今天在教会里的服事啊，你们在这个后院里边的这个小教会没什么了不起。耶和华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人越看得不起眼的，他看得越舒服。人越要去争取的机会呢，哎，他越是不放什么心思在上。可是他在你不留意的时候，从圣经里面就是这样，在人不小心的时候，他就丢了这么一句话：你可以去。你记不记得主耶稣跟那个少年官怎么讲的？你如果愿意，你可以去变卖一切，你还可以干什么？你还可以来跟随我。少年官跟了没有？没跟。主耶稣劝了没有？没劝，就这么走了。弟兄姐妹，我们要小心啊！今天这个世界上非常非常的混乱，人家说很重要的事情，很重要的风潮，基督徒最基本的责任，是不是？我们有社会责任，我们有反堕胎的责任，是不是？我们反民主党、反黑命贵的责任，你不要去听他，你也不要以为这个世界的政治就可以带进神国来，你也不要以为我们美国怎么样就可以影响神国，或者以色列怎么样就可以影响神国，那你真的是不懂耶和华的心思意念，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但是从历史上，从圣经里面讲得非常非常清楚， 地上一切的历史，一切政局的变动，是因为神国在往前走。这个神国在往前走的时候，你怎么样把自己放到神国里面，那是有学问，你需要有聪明有智慧，你也不要轻易动心。你更不要以为我们今天在一起聚会，我们今天在加州这个后院里面有个小教会，是不是？这事儿不重要，那个城里的大教会才重要，人家人多。那你完全不认识主。就是这一批回归的小老百姓成为新约的子民，有人把这个十二个使徒叫做改变世界的十二个人，对不对？这改变世界其实没什么了不起，但是他们到了神国还是新耶路撒冷的城门，那个才了不起。好了，我今天就讲到这里，我想弟兄姐妹听懂了就听懂了啊，听不懂呢也没关系，总有一天呢你会懂的啊。好，我们一起祷告好不好？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有你的话做我们的路上的光，做我们脚前的灯，做我们在这个纷乱世界里面啊永远不改变的那个天上的护照。我们怎么答应你，怎么跟随你，主你在话，你的话里面其实讲得清清楚楚啊！但愿你能够给我们聪明智慧，开我们里面的眼睛，让我们能够看见从这个纷乱的世局啊，这个败坏的社会里面看见神依旧作王，不但依旧作王，而且继续带领我们往前行的时候，我们今天也在这样一个机会底下，全世界都在那恶者的手下，全世界的政权思想都要反对基督，但是你仍然可以说，你仍然对我们很清楚的说，你们中间凡愿意做耶和华子民的可以上去。只要我们愿意，我们也上去，求你帮助我们。虽然我们所建造的在我们这一生看起来好像微不足道，可是我们深信主，只要我们坐在你的心意里面，你会在永远里面向我们彰显今天我们所做这一点点的价值。就像我们回头能够看见约瑟玛利亚的祖先，彼得约翰的祖先，他们不过在几百年之前就这样跟随所罗巴伯回到耶路撒冷所建造的那一个小小的圣殿一样，是吧？但愿我们手中的工作和我们心里的意念，我们口中的言语都在你面前蒙悦纳。但愿我们今天所做的一点点在永远里面得纪念。我们谢谢你给我们今天这样的年日，也给我们你的话，给我们圣经的榜样啊！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的教会，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不小看我们手上每一个服事。我们将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爱我们的名求的，
阿门。